好，今天晚上很高兴，王亚成牧师要分享信息，欢迎王牧师。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晚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祷告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信息。事实上，这首诗歌《主，我们也要》的确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呼喊。那特别当我记得和刘牧师分享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特别的喜欢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其实就是他讲到的内容了。所以呢，他听起来真是很有感动哈。但说实在话，这不只是刘牧师的感动，这也是我的感动。啊，我甚至心里有想过，能不能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大家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们也要，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复兴，Amen。结果我在飞扬这个带领年轻人，有一天遇到一个小弟兄啊，他比我更火热，他说有一天要在鸟巢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们也要。哇哦，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网络上某一个什么什么单位已经开始在这个注意我们今天这个讲到了哈？没关系，这个神要你听到，也愿你今天也被神触摸哈。OK，开玩笑的呀。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信息呢，是如果复兴明天就到了。哇哦！我从大学时代就做了这首诗歌《主啊，我们也要》，我到现在仍然在唱《主啊，我们也要》。可是我在这几天也许这段时间我在思想到刘牧师再一次分享复兴、医治、更新神的工作、神的作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呼喊的时候，明天复兴就来到了？或者有没有可能，事实上搞不好，复兴已经曾经造访过我们几次？其实很感谢神，我们教会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确是一个复兴，我们感谢神。可是有没有可能，神要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复兴，而且曾经来造访，可是我们却没有察觉到，可是我们却错过了，甚至可能我们把它推开了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讲到的说，这个曾经是在一个好像一个很悲伤悲惨，一个很困苦，一个很没有这个很荒凉的一个环境。他说你要来歌唱，因为你将要这个 full house。你将要乌篷满座，高朋满座，你要有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同时，上帝说了下一句话，第2节，因此，你要来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来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哇哦，这叫何等大的信心啊！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不但要歌唱，我们都在宣告，我们要歌唱，我们要赞美神，神必定要发声。第2节，哎呀，这个果然今天是个有趣的一天。这个你看，我们看到就是在这边，不止我们有歌唱，我们要来宣告。可是，这边神要他有行动，你要开始来搭一个大的帐篷，因为你真的会有复兴要临到你，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上帝的工作就好像去收集瓶子来装油的那个妇人哈？你记得那个圣经？这个先知叫这个妇人说：“你去拿很多，收集很多的瓶子，你收集多少油就会倒多少。”哈，我在想，也许有时候复兴真的已经来了，但是我们容器带了多少，就装了多少。也许复兴已经来了，容器带了多少就装了多少。会不会有可能，其实我们可以装更多的油呢？只是因为我们 的期待太小，我们的格局不够大，以至于有也点到为止呢？因此，如果明天复兴真的又来到了，这次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察觉呢？请问我们接得住吗？如果明天复兴就到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呢？我想这个复兴，刚才我们的敬拜团也在宣告，不只是牧师要得到，不只是要小组长得到，我们都要，在我们人生各个层面我们都要。但是我们在 宣告都要的时候，如果明天就来到了，如果今天晚上就来了，也许搞不好已经在发生了，我们有没有在接他，接不接得住？这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想和祷告与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呢？第一个，我们要有伟大的梦想和伟大的祷告。我们知道韩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教会的牧者赵庸基牧师在 几天前被主接去了，他的侍奉影响了多少人。可是你知道他的侍奉是从哪里开始的吗？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刚开始牧会，他的教会就五个人啊，其中三个人是他跟他太太和他的岳母。哇，你说这个教会好大呀。结果他有一次在努力辛苦的经营教会，小猫两三只，却看到旁边一个电影院排队排到对街，他心里说，哇，我这边是传讲真理啊，没有人来听，无人问津，可是旁边拍个放个电影却排到对街。他那天就对神说，上帝啊，我要为你盖一间世界上最大的教会，这个伟大太，这个梦想太伟大了。而他们就开始祷告祷告，结果真的他就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在如意岛韩国纯福音教会80万人，一切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同样在去年盟主恩召的这个 Reinhard Bonnke 非洲大附近的牧师，他也是一样，他曾经在非洲一开始的服事非常的非常的辛苦，而且没有什么资源的。他有一天在神面前愁苦啊，啊，我没有资源，我要怎么传福音呢？突然有一个声音问他说，你要100万现金吗？然后邦提知道是上帝在问他这问题，就邦提说，你这个什么问题啊？因为这问题不是说我想不想要，他当然想要，可是他觉得上帝为什么要问他这问题，他就开始笑了。他在海边，据说他是在海边边走路边想，说这个什么问题？ What kind of question is this? What kind of question? 什么叫做你想不想100万？你想要100万，这什么烂问题？什么奇怪的问题？结果想到最后，他终于大喊出来：我不要100万美金，我要100万个灵魂！哇！从那天起，他的事工开始有巨大的改变。他不但有多少个百万的美金来支持他的事工，他的侍奉不只是带了100万人信主，他的侍奉带领上亿人信主。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数字吗？这一切来自于一个伟大的梦想，一个伟大的呼喊。弟兄姐妹，你真的渴望复兴吗？喊出来吧，喊出来吧。有些人哦，就是我从小就喜欢看日本漫画哈，日本漫画。其实有些人觉得不是很不是，就是说可能因为会要联考啊什么，不鼓励看。但我其实觉得影响我很深远，因为日本有一种漫画叫热血励志动漫，我告诉你，就是要喊出来啊！我要得到全国第一，什么灌篮高手啊，就我要做海贼王，你知道要喊出来，你知道要喊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否仍然有那个渴望？你要喊出来。像我们跟着刘牧师，就是跟着他一起喊嘛，建造荣耀教会，然后现在还有5000人的会众，哇，我们喊得很是很兴奋啊。呀，现在3000人啊，哇，蛮挑战的。我不知道牧师 还有没有在喊呢，我继续喊下去，5000人，我要提醒刘牧师，5000人 Amen。 呀，甚至我现在大家不阿们，这现场有点安静， OK， 没关系，你们怎么样无所谓，我知道刘牧师很阿们。哎呀，对对对，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觉得不只是5000人教会，是一代又一代的5000人的教会一定会发生的。Amen， 我们年轻人阿们一下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有继续有伟大的梦想和伟大的祷告。如果你阿们跟着刘牧师一起建造荣耀教会，5000人教会我也有份， 那就让你的小组再分一次组吧，让你的牧区再分一次牧区吧，让你的小组再训练出一个同工来吧。如果你是家庭牧区的，再生一个小孩吧。为了5000人往前冲啊，往前冲啊！我这不再帮我自己宣告了。我们家三个，以诺、以琳、以飞哈，就是如果有人说你还要再生吗？我说如果有话，那个人叫以后哈 ，OK。弟兄姐妹，你对于这复兴你是认真的吗？还是你只是喊喊而已？弟兄姐妹，你骗得了人，你骗不了上帝。所以我们要继续来伟大的梦想，伟大的祷告。当然神在你生命当中肯定也乐于有伟大的梦想。但是有时候，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承接复兴，第一个你要持续有伟大的梦想和祷告。而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调整的态度。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复兴不来，很多时候不是神的祝福不来，可是当神的祝福来了，我们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的，人变多了，事情变多了，关系变多了，你要处理的东西变多了，你拥有的东西变多了，事实上有很多是需要调整的。你不能说神啊，你来祝福我，你把什么事情都预备好，我一点都不改变。 It just won't happen. It just won't work. 所以除了一个大能的祷告，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调整的态度。而这个态度你需要有一个够大的胸襟啊，和够谦卑的一个姿态。弟兄姐妹，事实上我最近时间在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大使命。其实所有的教会都在参与大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可是为什么绝大部分华人的教会最后都还是走不出华人的宣教呢？我们在本地的宣教很好，感谢主，我们对于华人同胞的宣教很好，感谢主。可是当我们试着跨文化跨到海外的时候，跨到最后还是在做，最后还是做华人的宣教。华人宣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全世界最多人是华人嘛。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难踏出一个跨文化的这一步呢？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跨国的宣教难，还是跨文化的宣教难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既不是跨国也不是跨文化，是要跨出你既定的观念和格局。你要能够走出你自己既有的观念、想法、背景，你才有可能跨出你那一步。我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华人教会成长的，这个教会非常忠心爱主，在信仰上面非常扎实。我们也很忠心的在做社区的这个福音事工，我们也有到一些东南亚的地方做一些福音事工。可是我们都好像在做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格局、我们的模式都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不断到哪里都在做，到最后就算是要做哇，直到地极，我们最后也是只有耶路撒冷的那个规模。后来我发现，其实哈，都是在做大使命，可是当你在做不同的这个撒玛利亚或是有直到地极这样子的事工，你不能再用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模式和思维，你需要跳脱。为什么有这样发现呢？因为当我来到生命恒粮堂的时候，我很被这个教会吸引，可是有坦白讲，有些事情我有点不以为然，包括举办社区活动，哇，福音叫什么什么假日生活广场福音活动，甚至哈利路亚 party 办得很热闹，可是我心里想说，我总是问一个问题，最后有多少人信主啊？哇，这么大费周章，只有2个人信主，甚至根本连呼召都没有，那岂不是浪费，浪费时间，浪费人力吗？我们就是要带人信主。那我看到说我们哇，在做全这个叫做海外跨文化的宣教，很棒。就我看到教会飞来，就花了不少的这个力量，飞了一些外国的牧者、宣教士来我们本堂。我心里这个小脑袋就在做这个经济的考量，哇，飞过来不少钱啊，把这些钱直接拿去那个国家来帮助他们，不是更有效吗？为什么要浪费钱呢？因为我的思想和格局
是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思想和格局。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要 disciple nations， 原来你要门训万民，不止万民，你要怎么样来门训一个万国？哦，原来是有一个不同的格局的，原来是要透过多媒体，原来要透过 social media， 原来要透过职场侍奉，原来这是一个文化的争夺战，原来要建造一个无墙的教会，原来要进入社区人群，原来是要听到社会的脉动，原来是要在乎人心深处的渴望，而不是仅仅在乎教会的增长。原来我们需要携手万国万民，不只是给他们资源，而是要同心啊，甚至要携手各行各业的万国万民，才能够来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大使命。哇，原来我们的格局要改变，格局要改变。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 这些年来教会一直在这样子辛勤的耕耘，我们看到在这疫情当中，真的就我们一直在重复的在很感恩的一件事情，过去基金会真的是打开了服侍整个城市的钥匙，神交给我们了。弟兄姐妹，每个月能够有机会和14000个家庭互动，你说我们要喂养家庭，我告诉你，这些一般社会人根本拒绝你的喂养啊！谁要你教会来管我，你请你离我远一点，我要喂养你。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可以和14000个家庭互动，我们真的在喂养他们，真的成为他们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教会真的太天真，太自以为是了。哦，我要喂养你，我要来拯救你，人家懒得理你。但是感谢神，我们真的是在用一个不同的思想和格局，不是只看到教会自己的增长的时候，哇，奇妙的事情就在发生。我们不单是在本地，在跨文化上面也是因为一个格局的不同，不但我们教会已经在世界各地都有30多个国家有200多间分堂，事实上在非洲职场宣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去年2月份在多哥有一个大众卫生讲座，这很奇妙，因为三月份就因为大众这个叫做 pandemic， 就是就封城了。我们在2月时候，我们的大众卫生讲座就是 pandemic prevention， 哇！然后在那一天大众卫生讲座不是布道会哦，大众卫生讲座里面来了各式各样的人啊，都是平常不会来教会的人。有商界、政界，啊，还有什么一个什么他们 market 的这个老大哈，还有一个什么教育界的，有年轻人、年长的，都来听大众卫生讲座。就当天最后神感动我们做呼召，全场全部决志。哇，感谢赞美主！就在这次8月初，我们有机会再次去多哥的时候，我们有幸，真是有幸在大酋长皇族的家。那当中包括好几位酋长，还有包括前省长，就是可以有点像台湾的柯P这样的一个人，在现场我们最后竟然可以带领他们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祷告，神同在非常 powerful， 还有一些 ministry 的时间。弟兄姐妹，更感谢主的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竟然在北多哥穆斯林的重镇成功的开始了一间新的生命和灵粮堂。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愿意调整的态度，神要来带领我们走一条新路。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当神的工作继续在扩展的时候，我们又需要调整了。我们好不容易前一天才习惯的模式，才搞清楚了沟通方式，又要重新来学习了。所以一个新的态度能够让我们能够才有机会承接神的祝福啊。而同样重要的一个愿意沟通的一个学习，也是承接神祝福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事实上当一个团体成长的时候，沟通也必须改变。 弟兄姐妹，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生命就开始成长。而当你成长，我很照着主的怜悯慈悲来分享，来劝勉你，我们在沟通上真的需要也要谦卑来学习来改变。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沟通上面谦卑下来的时候，也许事情可以做得好，但是关系永远会有问题。但是你说要成长，你要有多的祝福，你就一定要有沟通上的配套。其实很多时候呢，大部分的人不高兴或是生气，或是有情绪，我讲到这时候不知道你会有没有脑中哪些人就浮现出来了，其实大部分都是就是在发一个信号，我没有被尊重，我没有被尊重，其实很多时候就来自于沟通上的问题。弟兄姐妹，你圣经说得很清楚，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这谈何容易啊！很多时候合而为一的心的问题就是发生在好像复兴要开始的时候啊，这不是说仇敌的攻击啊，也许仇敌有攻击，但是其实就是你的沟通需要 upgrade 了，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个叫什么一个不被尊重啊，会有不合一的一个状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嘛，单身的时候你沟通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沟通，你结婚，哇，神祝福一结婚，哇，你马上沟通就 upgrade， 不然你就完蛋了，对，不然就一天到晚宕机，是不是？你有小孩，哇，感谢主赐给我小孩，沟通要 upgrade， 不然哇，宕机，一样的，哇，小组要增长啊，同工要兴起，一样的意思。弟兄姐妹，神乐意把复兴赐给，甚至可能已经在这里了，但是我们在沟通上面一定要 upgrade， 不然没办法承接，没办法承接。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将我们手中的工作要分配下去。为什么呢？这不是因此你就可以退休哈，而是因此你可以做更大的事。事实上，我们看到摩西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旷野，他一个人带了60位男丁，就代表全国有200多万个人啊。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法官。哇，你看他每天忠心的工作，可是那个排队等他办事的人比 DMV 还长啊。哇，他看他在很辛苦，大家排队排得很辛苦。后来他岳父看不下去了，岳父叫叶特罗，我不知道看不下去是因为看摩西太辛苦，还是他在替他女儿和他的外孙在这打抱不平，哦，你不回家陪小孩陪妻子，哦，他后来献祭了，哎，摩西啊，我给你个计策，你这样很辛苦，大家很辛苦，你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和50夫长。哎，摩西是很孝顺的，听岳父的话，就听岳父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祝福，哦，果然瞬间呢，以色列就多出了36000个领袖。他一个观念一改变，他一 pass on， 以色列就多出，我不知道我这数学不知道对不对，就我不知道多少万了，至少就上万个领袖就被栽培出来了。摩西可能就比较，大家就比较没那么累嘛，就像去 Costco， 本来路很长，突然其他的 line 一开，哇，大家都舒畅，对不对？以色列人那时候，啊，舒畅，那个其他 line 就开了。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要听清楚，最重要不是因此摩西就可以退休了，他终于有时间到西乃山上去与神亲近，然后神把十诫才能够颁给他，他才能够做更大的事。我们看到十诫在西方社会的法律来是多重要的根基。如果当年摩西很忠心的在做一样的事情，他可能做得很苦，旁边人很苦，不但这个几万个领袖的恩赐潜能就被埋没了，连十诫可能都无法搬下来了。弟兄姐妹，你渴望复兴来到吗？你渴望更多领袖被兴起吗？你把你的工作要交下去，因为你这样子你可以做更大的事，更多人可以兴起，而复兴必定可以更多的被承接起来。弟兄姐妹， We have to learn to delegate and we have to believe God has greater things for every one of us. Amen. 最后我真的鼓励我们，这个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继续的一起来呼喊，主啊，我们也要，主啊，我们也要，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让我们在观念上面预备好，在沟通上面预备好，在团队上面预备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也要，我们期待神必定要把复兴带到我们当中。 Amen。